历史的天空第75集。梁必达仰天长叹，一个团呢、一个小小的白匪团，打进去我多少血本啊，阵亡600，战伤300，还有东方文音，东方文音的陈默寒，陈三少爷，你的一个团还不止我东方文音的一根手指头。陈默寒始终保持立正的姿势，面无表情。张普景喝道：梁必达同志，你还是个共产党员吗？你还是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干部吗？太不像话了，陈默寒的部队已经起义了，就是自己的同志了，你不能这样侮辱自己的同志，东方文音同志九泉有之，也不能原谅你。梁必达突然笑了，爆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狂笑，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扬手把盛酒的水壶砸在对面的墙上。老子要杀人，陈默寒你个白匪，你给我说清楚，你为什么不去挨那一枪？你有什么资格让我的东方文音掩护你？你还有脸见我？摸摸你裤裆里兜着的是什么？是猴子尾巴吗？你为什么不给我战死？留在作战室里的人，除了张普景和陈默寒，还有江家湖、朱江、戚向前、陶三河、江古碑、朱玉道等人。大家听了梁必达这一番不是话的浑话，面面相觑，揪着心替新解放过来的陈默寒难堪。陈默寒始终脸色平常，似乎麻木不仁。张普景看不下去了，便嘱咐江家湖等人留下，等待梁必达恢复常态，自己带领陈默寒去看望起义部队。张普景说：陈默寒同志，梁必达旅长今天这样说很不理智，是有害的，可是请你谅解。东方文音同志的牺牲，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很难过，梁必达同志就更是悲痛了。要知道，不是因为起义他们就结婚了。我替梁必达同志向你道歉，希望你不要把梁必达同志今天在不冷静状态下说的这些不负责任的话传给部队。陈默寒淡然一笑：张政委，请你放心，我理解梁旅长的心情，对于东方政委的牺牲，我确实有责任，我的神痛不亚于梁旅长，他骂了我一通，我的心里反而好受一些。张普景有点意外地看了陈默寒一眼，又说：梁必达同志经过战争考验，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指挥员了，在东方文音牺牲这件事情上，感情上一时不能接受，但是我相信他会度过这一关的，以后我们大家都会成为好的同志。我拿人格向你保证，他要向你和三团道歉，只是目前委屈你和三团的同志们了。陈默寒说：比起刘汉英对老79团和79团的非难，这点摆在桌面上的委屈实在不足挂齿，我们选择了起义的道路，也是置生死于不顾的，个人恩怨算得了什么？既然选择了这条光明的道路，就没有承受不了的磨难。安葬东方文音的仪式很特别，经过一个下午浑浑噩噩的情感波澜的反复洗刷，梁必达渐渐从巨大的悲愤中拖出身来，经同张普景等人商量，决定将东方文音的遗体送到凹凸山区梅岭南路，选择一片视野开阔的向阳山坡下葬。陈默寒提出来，由新解放过来的3团100多名军官作为护灵队伍，由他和几名团级军官亲自抬柩。这项提议被梁必达无声地拒绝了。梁必达命令朱玉道从1团挑选4个战士， 抬着从陈部县一个士绅家临时征来的紫漆楠木棺材，由自己带着上了梅岭。选中位置，梁必达黑着脸儿一言不发，径自拎了一把铁锹，旁若无人地挖坑。张普景见状，给朱一道和陈默涵等人递了个眼色，大家也都上前帮忙。张普景动手挖土的时候，梁必达没有反应。朱一道走过去的时候，梁必达也没有吭气儿。但是等到陈默涵下敲的时候，梁必达却住手了，冷冷地面向黄土说：
都走开，我的人我自己埋。
直到这时，陈默涵的心才紧紧地揪在了一起，一种莫名的疼痛像万根钢针扎在心灵最深处最敏感的地方。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他才意识到他的心里正在被一种新的东西冰冻。陈默涵默默地住了手，并缓缓转过身去，向山坡的一片树林里走去。走到一个无人看见的地方，就再也控制不住了，两行颗粒硕大的热泪滚滚而下，顺着脸膛被蓬乱的胡须割裂开来，又分成若干条涓涓溪流，濡湿了胸襟，扑扑搭搭散落在脚下荒草凌乱的地面上。安葬完毕，朱一道让他的四个战士鸣枪致哀，又被梁必达制止了。梁必达红着眼睛，嘶哑着嗓门平静地说：
走吧，你们先走一步，我留在这里再跟他说一会儿话。
大家都知趣地离开了，自然不会走远，就在几十公尺以外的毛竹林子里无声地等待，等待一场痛苦，等待一场雷鸣电闪般的宣泄。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有梁必达伏在那座新坟上面，几乎是毫无动静地沉默了两个多钟头。他说了些什么？他又说了些什么？只有梅岭和梅岭的叶枫知道。杨廷辉和王蓝田亲临梅岭来看望陈默涵的部队，已是起义半个月之后的事了。这半个月里，由于刘汉英部急于脱身北上，杨廷辉八纵的各个部队趁机出击，凹凸山路战争的烽烟此起彼伏。陈默涵的三团奉命在二旅驻地休整改编，其他部队又同刘汉英多次交手，恶战数场，直到蒋文照又调来一个整编师进入凹凸山接应，上级才命令八纵暂时停止攻击，放刘汉英部过河北上，而八纵则于短时期内完成休整，也准备出山参加卢苑战役。现在陈默涵的三团已经隶属于梁必达和张普景的二旅，在新的编制上为二旅二团。这种安排有点不符合起义当初陈默涵提出的第五条要求，但是梁必达旅长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安葬了东方文音之后，张普景、江家湖、朱江、朱一道等人联合起来同梁必达谈了半夜，大家设身处地地对旅长的心情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谅解，也对旅长的失态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梁必达接受了批评，并向陈默涵道了歉，还到三团去看了部队。但是梁必达在三团向陈默涵提出，三团不要再走了，就留在二旅，
留下来吧。我们几个蓝桥部的娃子还在一起战斗。
陈默涵当时想坚持初衷， 但是一来此时此地已经身不由己，二来在起义过程中为了保护三团二旅损失重大，尤其是在东方文音牺牲这件事情上，陈默涵感到心里欠了二旅一笔重债。他跟两个团副赵无方和陈世元以及参谋长于草金商量，大家也都有这种感受，便同意了梁必达的要求。三团编为梁必达的二旅新二团之后，陈默涵为团长，于草金、陈世元等军官原职不动，根据解放军的编制应设政治委员和政治处。王蓝田此前在电话里同陈默涵商量，如果陈默涵认为不妥也可以缓设，陈默涵却答应得很干脆，既然已经是解放军了，当然得按解放军的章程办。他不仅同意设政治委员和政治处，还主动提出来尊重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王蓝田对此深感欣慰，告诉陈默涵，政治委员最后的决定权是老规矩，现在是支部建在连上，团里要成立党委，一切重大决定由党的组织集体领导。二旅副政治委员江古碑主动要求到新二团担任政治委员，张普景同意了，梁必达却不同意。梁必达的意思是让原三团团长屈向前改任新二团政治委员，原旅部敌工科长马希平任二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二人意见不统一，便分别向纵队首长谈了各自的思路。经纵队党委审慎研究决定，陈默涵的老团副赵无方就地升任新二团的政治委员，马希平为二团第一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陈默涵直到这时候才知道，赵无方原来在两年前已经秘密加入共产党了，并且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发展了组织。纵队是从大处着眼，为了使陈默涵和新二团的官兵不至于产生疑虑，尽量控制掺沙子，新成立的政治处除了马希平，只有原旅部动员科长岳秀英担任副主任，于真担任干事，两个人都是女同志，新二团官兵心理上的压力就相对要小一些。杨廷辉和王蓝田乘坐新缴获的美式吉普车，沿凹凸山下的盘山驿道走走停停，赶到梅岭的时候，二旅的官兵已经集合等了两个多时辰。这正是五月天气，刚刚下过一场暴雨，初夏的太阳悬在头顶上，从潮湿的山峦的丛林里蒸腾起预热的气浪，官兵们就有些耐不住性子了。吉普车爬上了一道山梁，沿鞍部向梅岭逶迤盘旋，从车窗向外向下俯看，便能看见一大片偌大的平坝上集结着密密扎扎的部队。杨廷辉注意观察了一阵子，对王蓝田说，老王你看，梁必达的部队有四大块，可是四大块不一样，泾渭分明呢。四化怎讲？你看中间那块，整齐划一，正襟危坐，手足得体。你再看左边那块，东倒西歪，勾肩搭背，一副懒洋洋的样子。我敢断定，松松垮垮的那支部队是新三团，从地方武装刚刚升级过来的，还是游击队喜气。中间那块是陈默涵的新二团，一看就是训练有素。刘汉英的部队三团的装备是三流的，兵员基础是二流的，军官和训练却是一流的。王蓝田说，这个问题值得重视，已经是正规军了，应该注意仪表了。额尔车子行驶到平坝边缘停下来，杨廷辉和王蓝田跳下去，梁大牙便率二旅和各团首长迎了上去，大家一一握手敬礼还礼。杨廷辉握住陈默涵的手说，欢迎啊欢迎啊， 陈团长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现在我们是同志了。陈默涵保持立正姿势说，惭愧惭愧。毕直走了弯路，窥见首长和恩师。王蓝田拉住陈默涵的手说，殊途同归，殊途同归，你这段弯路没有走错，还是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吗？陈默涵的眼眶湿润了，他很快就控制了自己，知趣儿地后退一步，行注目礼，注视两位纵队首长，接见其他干部。然后杨廷辉和王蓝田在梁必达、张普景等人的簇拥下登上了临时搭起的会台，开始了演讲。杨廷辉首先向二旅部队做了战争形势的报告，介绍了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取得空前的胜利的大好局面，号召部队从思想上和战略战术上树立打大仗、打恶仗的准备，乘胜进击。现在国民党军在东北和华北已经是捉襟见肘，只能苟延残喘了，所以紧急调遣部队北上。你们二旅是我们八纵的拳头部队，拖住刘汉英是要打攻坚战的，你们要从游击习气中迅速转变过来，适应大兵团作战需要，成为名副其实的正规军。这里我要表扬一支部队，就在刚才，在我和王政委来的路上，很远的地方我们就观察了，有一个现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说到这里，杨廷辉停顿了一下，突然下了一道口令，部队注意，起立。先有一股闷重的声音从潮湿的地表上炸开，紧接着便见一片森林齐刷刷拔地而起。梁必达等人还没有回过神来，陈默涵的新二团官兵便挺立在光天化日之下，同周围部队噼里啪啦的骚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部队全部起立之后，二团的官兵全部呈立正姿势，昂首挺胸，头上笼罩着一股顶天立地之气。而其他部队虽然站起来了，但是形象却参差不齐，弯腰驼背的有，东张西望的有，甚至还有打哈欠伸懒腰的。杨廷辉把脸转过来，给梁必达和张普景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说，梁旅长，张政委，看看，游击队还是游击队啊。梁必达一怔，面带窘相，讪讪地说，我们是土八路吗？这套训练是差点儿。